3月23号星期四，和市场的预期一样哈，今天美联储的议息决议加息是25个基点，对抗通胀依然很重要，但是他们也在关注这个银行业的危机。那目前呢，美国通胀是6%左右，联储预计到今年年底要把通胀的降到他们的目标是3.3%。那美国三大股指今天都出现了小幅的下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议息会议的时候讨论了是否这一次要暂停加息，防止银行业的危机扩大，但是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说，这个加息是否会影响或者加剧银行业的危机，现在来说还有点尚早哈。那为了稳住市场的信心，美联储财政部表示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工具去保护储户的钱不受损失，所以一切是比较符合市场的预期的。所以今天在资本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出来，那我就随便聊一聊生活和一些小的新闻。我爸他不是很想体验一次在美国开枪射击或者跟枪打打交道，因为他认为美国既然有这个 gun rights 啊，有合法持枪权，他就要来这儿体验一下。我真是问遍了身边所有的朋友，就发现只有一个人有枪，然后我就跟那个朋友说能不能带他去靶场进行练习，然后我就开车带他去那个靶场。靶场是分室内和室外的部分，我那个朋友提前就发信息告诉我说，说你到了停车场之后你会听到非常响的枪声哈，说你不用害怕，这那儿的人都挺正常的什么的。我虽然做了足够的心理建设啊，但是到了之后听到那种砰砰砰砰的声音，然后每一次尤其是步枪的枪响，每一发子弹都会让我真的不禁去打寒战。那我爸他兴奋地跑到这个室外靶场外面去拍照，那我的心脏和耳朵感觉完全受不了哈，我就又回到车上去等。在这里呢，大部分都是枪支拥有者和爱好者，他们都会拎着自己的装备、背包、手提包，然后来这儿练习。所以有时候现在再看到那样长条形的手提包，我一定要多想一下，里面装的可不是钓鱼竿啊，很可能是一支步枪，然后或者有些人的背包里装的可能是子弹和手枪。每一次练习的时候，这些枪支拥有者他们会带多把枪，然后他们也知道自己的那种攻击性和威胁性对我这样的无枪路人看起来是多么的大，所以他们会显得特别友好哈，就是大家都和你打招呼啊，微笑。那我看着他们拿那么多枪，尤其是你看到那种威胁性很大的步枪，真的忍不住要想，好，你买一支手枪或者短枪是为了防身，为了 self defense 自卫。那如果你有10支枪，或者你拥有那种极强杀伤力的远距离可以远距离射击啊带瞄准镜的步枪，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在为什么而做着准备呢？是为了末世做准备吗？就是当比如世界变成了僵尸了，或者社会秩序混乱了，或者是被那个菌类大家都吃了，就像那个 The Last of Us 里面那种局面，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这时候他们可以用枪去保护自己，或者可以去街上进行执法，然后恢复 law and order 秩序啊。那如果或者有战争，像乌克兰现在所经历的情况，然后呢很多百姓自己就拿着枪可以去阻击外来者的入侵，对吧？可是假如末世不来或者战争不来，那他们这些枪平时就要锁在地下室储藏间里面，然后偶尔要带出来练习，你懂我的这个潜台词吗？就是当他们有那么多的枪支的时候，那么多子弹的时候，他们内心会有多么渴望去使用，去找到能够使用这些枪的机会。这个对于其他人来说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你知道有数据统计说，就有枪的人他的自杀率或者自杀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在美国枪击致死的案件中54%其实最终他们都是杀了自己啊，自杀。那假如说有孩子知道枪放在哪里，然后在学校里可能遇到一点不愉快啊，然后拿着枪去学校，就会出现大规模校园枪击案，对吧？或者是小孩根本不懂事儿，然后拿着枪以为是玩具枪打了父母的也有。其实那就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那听着那一声声的枪响，看着那些子弹噼里啪啦的落在地上，我那时候感觉到这个生命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哈，人体真的是太脆弱了。我的那种很强的反枪支的情绪和立场哈，在那个场景下得到了加强。好，等我朋友来了之后呢，他就给我们拿了这种耳包，可以保护耳朵免于那种枪支的那种噪音，然后还有护目镜哈，怕有一些弹片会打到眼睛里。我当时就觉得已经很可怕了。然后他带我们进去登记，这个时候很 tricky 的部分来了。加州还是比较有严格的持枪的还有打枪的这种管理的，游客签证是不能够打枪的，除非你是那40个和美国免签的国家，它可以得到一个豁免啊，比如说那些欧盟国家，比如智利、新加坡、韩国、日本等等，就那个只有40个国家哈，这非常的少，所以持中国护照的 B1B2 签证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打枪的，哪怕有持枪证的人或者美国公民陪你，这都没有用哈。所以等于说在那一刻我们在 register 的时候就被拒绝了哈，我爸就没有办法进去打，所以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一想如果真的是进去要在那个里面，我们可能要去室内的那个枪场，要在那里可能要待上1个小时，然后我同事可能带了4支枪，我想想都是一件很怕很可怕的事情，我会很紧张。其实在美国的其他州，很多州的持枪要求并不是很严格，你知道在像德州那种地方，他鼓励你持枪，甚至你可以把枪带到公共场所，而且你可以把枪露出来。那像听说内华达，也就是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州，只要有钱，只要你给钱，游客甚至都可以去开那种 AK-47 的机关枪。然后我又想到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新闻对吧，有一个英国游客，那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他呢到美国旅行，然后在纽约转机之后直接就飞到了德克萨斯州哈，对枪支最友好的州，到那儿买了把枪就直接去了犹太人的礼拜堂去杀人和绑架人质。之前说加拿大缺少劳动力哈，在过去一年里他们批准的工作签证和技术移民的速度提快了很多，加速了。那我罗马尼亚同事他的哥哥从有想法从罗马尼亚移民到加拿大，到全家拿到签证搬过去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然后他和他妻子都迅速的找到了工作哈。这也映照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加拿大在过去一年里人口增加了100万，这是1957年以来的新高。那目前呢，这个国家的人口是3956万，很小很小的人口规模，相比那么幅员辽阔的面积，加拿大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你想英国那个面积才多小，但是它的人口都是加拿大的2倍哈。那去年呢，加拿大首相特鲁多也说了哈，计划从2022年到2025年，每年至少要批准50万个新移民的签证哈。所以技术移民们如果想出来，真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最后想说一下斯里兰卡。我去年讲了好多他们的那些乱糟糟的政坛，然后非常糟糕的崩溃的经济哈，他们经历了很糟糕的2022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国家到了那个外汇储备账户上没有钱可以去买石油天然气食品药品的这种进口产品的时候了，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百姓走上街头抗议啊，赶走了总统，总统坐飞机跑了，临时政府后来接管，然后他们又到处斡旋哈，从关系比较好的像印度、中国那儿啊去延长贷款和债权人去谈条件，同时呢又和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谈判。那现在呢 IMF 同意给他们批一笔30亿美元的贷款，当然了有借就有还对吧，那你要怎么样证明你能够把 IMF 的钱还上，你需要答应很多条件，政府必须要改善它的财务状况、经济政策，证明说这个国家可以从崩溃走回到正轨哈，重新能够营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那这样也是 IMF 对他债权人的一个负责任对吧。那实际上很多拿过 IMF 救助或者贷款的国家，国民到最后都会很反感这个 IMF， 比如说阿根廷，再比如说韩国，他们认为本来经历了经济危机已经很惨了，然后后来 IMF 在背后又捅了他们很多刀哈，那些刀才是最疼的。因为接受了 IMF 的贷款，比如说当时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它需要去满足那些条件嘛，要削减政府的预算，减少支出啊，提高税收，那政府不能够再去救助那些经营困难的企业了，所以很多企业直接破产。 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会很多人失业，然后很多人啊，就是家破人亡的也有不少。大家看过那个 Netflix 的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就知道哈，很多人是真的欠下很多债务，然后家庭破碎。那么斯里兰卡为了拿到这笔 IMF 的钱，接受了哪些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要加税，提高个人所得税，提高企业的这种经营所得税。然后另外呢，要减少政府对于进口商品的补贴，那意味着这个税增加了，物价还要涨哈。那还要把斯里兰卡的一些不挣钱的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像斯里兰卡的国家航空公司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因为过去嘛，这些国有企业是负债运营，都是国家在用财政纳税人的钱或者是用债权人的钱在补贴，那现在不行了哈，你要重振经济。政府呢不会再为这些问题企业进行兜底，私有化是一个出路。那百姓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哈，所以在今年三月上旬的时候，有40个斯里兰卡的工会，他们就组织起来联合走上街头进行罢工，很多是政府的公务员，然后还有像石油、电力、供水、港口，包括银行、医疗、邮政、铁路，还有学校、学生哈、大学，他们都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认为政府不应该让 IMF 把这些条件强加给他们，因为这会影响大家的工资，很多部门都会进行人员精简，所以会有很多的失业出现哈，所以这才是会让大家感觉到一个慢性的长期的疼痛，这就是 IMF 的钱哈，就是不是那么好拿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四。